嗨，欢迎收听两只蜜蜂，这是一档没有文化、没有输出、也学不到任何知识的纯闲聊播客。如果你想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呢，可以在微信搜索王丽助手四个字的大写全拼，备注听友群，小助手会把你拉进群聊。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正片。
Ringo Lobby Radio。
今天呢，我们一起哦，囤了好多货呀。
是的，
今天我们是一个仓库。
是的，
我是库管德龙，
我是出纳，这是。
你是我是货，我是货大盆。为什么威廉这么兴奋？
他说他是出纳，你是老纳吧？
你是库管，
对
我想法，仓库有出纳吗？
有啊，
应该有，
就是库管嘛，差不多嘛，
差不多。
嗯，
对，咱俩有点呛行，对。
不会不会，我不跟你抢，都是你的活儿。
我以为出纳是点钱呢。
啊，出纳应该是钱那方面，
收钱和花钱都是出纳。嗯，
对，
对对，但是我们今天是主要还是聊囤
啊，就是买，
对，
囤买这个
事，我们这个囤布啊。
嗯，
主要是看你花多少价钱买了多少货，是不是对得起你的良心？
是这个意思吗？
是
哦，我以为我们要聊的稍微，我以为这其实是一个心理项的呢。我们要聊关于
哪有那么多心理项？我没有什么心理问题。
关于囤积癖或者关于购物成瘾的问题
啊？不会的，不会的，我们都是消费有理
啊。
对，
行，那这期我有的聊了啊。
那所以像。
所以你囤的最多的东西是什么？我替听众问大盆。
我囤的最多的东西，就好特卖里的东西。我觉得划算的，我什么都囤。
OK， 威廉呢？
我是卫生纸，
卫生纸，我是纸巾，咱们俩差不多。
差不多。
哎，但是你俩这个真的都是不怕囤的。
嗯，对，这个倒是，
反正早晚会用到。
我经常囤一些好特卖里见到非常划算的麦片，我会囤。
麦片哈，
嗯
，OK。我是在好特卖里，比如说我看到方便面，就好几袋好几袋的方便面，我会买回去，然后慢慢煮着吃。
但方便面真的不太好囤，方便面它本身保质期也才六个月，
对，没那么长。其实，我反正我不太倾向，我除了护肤品之外，我不太倾向于囤带保质期的东西。
啊，
你像卫生纸这种真的没什么保质期的，我可以囤。
那大盆说的罐头就没有过期的这一说，所以你会买吗？
嗯，我觉得大部分罐头可能不太符合我目前想要减脂的这样一个饮食习惯。
OK，
除了什么水晶金枪鱼之外，我可能会囤一囤，其他的，不好吃，我也不想
吃。你主要是个吃货，就是我家的那个纸多到什么程度？就是我家有三种厨房用纸，
哎，太夸张
了，方的和圆的，还有这个小细条的，什么湿的，就是这种。
小细条的纸是啥呀？
就是湿的这种擦台面的湿纸巾，然后那个卫生纸呢，就是也有这种，有空心儿的和不是空心儿，实心儿的，然后这还有这种普通的这个卷儿，就擦的东西不一样，也会不一，就是买的也不一样。
那你这个其实也不算囤呢，你这都能用得到。
还有就是我们家狗
消耗很快，
我们家狗用的湿纸巾，就是我是十包十包的买。因为是每天要给它擦脚，然后擦它的下体。
它的湿纸巾跟正常的湿纸巾有什么区别吗？宠物专用吗？
我觉得不太一样，就可能，它主要是便宜。对，主要是这个，
就狗的比人的便宜。
买的其实是人的，但是它很便宜，就狗给狗用了。
所以它并不是专门擦下体的湿巾。
是的，是的，是的，
是，就是它本来专门是擦人下体的湿巾
啊，也没有，也没说，
就是所有的哺乳类动物的下体都可以擦。
对，它很便宜啊，然后就给狗用了。
按照大盆惯例，我们现在界定一下这个囤吧。
对，我觉得就是你想买，然后就是在你一时半会儿用不到或者一时半会儿用不完的情况下，你还是要大批量的购入，
就是我们把它限定在一个购物行为。
OK，
就是不是那种马路上捡垃圾然后回来不舍得扔。
捡垃圾不舍得扔，为什么？
就会有这种囤积癖吗？
我觉得捡，如果你是捡垃圾回来你攒着卖，我 OK， 我觉得是不算囤积。
我见过抖音里那种攒了一屋子垃圾从来都不卖的那种，就是人都卖不进去的那种视频，
那个叫囤积癖，
那个囤积癖。
你那捡垃圾然后卖，那不叫囤积，那要上货，对，
上货，
对，进货。所以。 那我们就不算那个，那我们就是要
你这个囤香水算。
香水我也不叫囤，
我特别想在这一期里狠狠的批判你。
对，威廉在好多期节目里面都会说到他非常喜欢买香水。
对
对，但是他不是囤，我每一瓶都拆开用。所以
我觉得你这才叫囤，如果你不拆开用，你只是把它当做一个收集收藏，我觉得我还能理解。
对我来讲收藏算是囤积癖的一种，但是如果
不算吧，
你别分析了，你就是在 PUA 我们。
收藏算吧，那人家买手办买一堆，
那算，那非常算囤积癖。
手办他就是要买一堆呀、啊，
就是
机油。
如果我们讲是在一个合理范围内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过度了的话，那都算囤积癖。甚至如果超出自己能力范围而过度的收养流浪猫狗，也算是囤积癖的一种。
这多有爱心呢、啊！
他其实是想用这种爱心来补偿，他有一个是补偿的一个理论嘛，就是来补偿自己的某一种匮乏感。
OK，
这是你们心理学上分析出来的，是吗？
是这个样子的。所以，
哎，那我相对于囤积癖来说，我们先说说我们算不算囤积癖吧？
我觉得咱们都不算。就是我们只、哦、我们算是贪便宜。
对、哦、我觉得我买东西我就是因为看到实惠了我不下手买，我回去心里难受。
是的，
我肯定不是说因为缺失什么某种补偿，你像你说的那种。我只单纯的觉得这个便宜不占我得要后悔。
我在京东上下单，我曾经下单过十箱水，后来我结账的时候我发现他十箱水因为太重了，他要收额外的那个就是配送费。我就想啊，那算了，就过去了。要不我肯定会买，挺便宜。
那我们这些就不用太心理方向，我们这些还往省
钱，可以心理方向也没问题，
也行，不用往省钱那个方向聊。
对，肯定不能省钱了。
他都囤了，他肯定是个败家子儿。
也是，不买力成百分百。
对，
囤了。
你不要老把刚才那期的来我来就说，我还得剪。
哎呀，所以。我囤卫生纸囤的比较多的原因是因为某一年的618真的我觉得很便宜。
但是你因为不是因为你容易拉肚子是吧？
没有，然后就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就跟他疯了似的，然后就是一直在凑单凑的那个我买了大概十多箱。就是一箱里面是多少卷的忘了，24还是多少卷的。买了恨不得240多，直到现在还没用完。
你说的这个我想起了我自己，就是在最开始那几年有双十一的时候，我每年都会买一堆洗衣液。
洗衣液是重灾区。
洗衣液真的就是。
洗衣液洗洁精。
因为它一次就十多斤。
对。
然后你感觉哎，我好像到第三年的时候我第一年的那个刚刚用完。
对，那真是清库存的。
就是那个味道已经让我闻到。有点恶心了，
腻了。
对
对，
我就恨不得我干啥我都加点洗衣液。
就是
吃饭的时候做饭的时候也加一点，
嘴里吐泡泡。
就是日化清洁加清，就是纸制品，就这真的是囤货的重灾区，我觉得。再就是一些零食类的
啊，真的是零食类。
零食类，
我去年双十一买了一箱奥利奥
啊，
到现在还没吃完。
很难吃。
因为小耿同学喜欢吃甜的嘛，所以他每次来我都给他拿好几包，就让他去胖。他爱吃。
你们真的是很恶毒。
也没有，因为他爱吃嘛。
这倒是真的。
刚才我们说了，我们几个都是爱，相对来说算是爱囤的。但是我们这爱囤更多的是怎么说呢，就是为了占便宜。
对。
但有的时候你囤东西可能是因为一种焦虑。
当然。
就可能。
我是怕这个优惠活动就没了，就像直播的时候说的，我这个价格打下来了，就今天一天你买不买家人们，然后就买了。我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我曾经有一次花90多块钱买了200片面膜。
哇，那很便宜，那得买呀。
你就可以在这儿，
我前几天的时候扔了50片。
为啥呀？
过期了。
过期了。
面膜过期不能用吗？
我怕烂脸，我怕烂脸。
那给壮壮用，
壮壮脸太小了。
对，但是我就是你像前几年的时候，不是经常动不动就说要那个就是那个风控嘛，所以就会囤东西。就包括前两天北京刮大风，你们有去囤吗？
没有，
我买了一堆菜，现在还有4-5样呢，就是那天买的。
我是当时那天我在上班很忙，所以就是我妈也没有出去囤，结果哎刚好没囤，还真就
我那天特意去盒马买花，我想如果有什么菜我可以再买个两三样，
结果
后来我一看货架上全是特别贵的芦笋，
嗯，
别的都没了。
对，然后我去的时候也是
鸡蛋，
对，都是鸡蛋，
对，
就是冒充放在菜那个地方。
对，
就别的都没了，你们就买点鸡蛋回去算了。
还是大家就是会有这种慌张。其实，我觉得这个人的心理跟人的心理相当有关系。
嗯，
因为这个东西都是一窝蜂的，
对，
别人抢你也会抢。
但是就是没有，就是你自己，我是在。得到这个就是说预报说有大风的时候，我是提前两天我就已经买好了
啊。
我再去是因为我当时为了做那个河南蒸菜，我少买了一个那个铜蒿子杆我才再去的。对，但是大刘就完全不囤，他就完全就不着急，他就
有什么吃什么吧。
就是他不会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就是说哦今天一天我可能都需要在家里做饭，然后他就说我家里有啥我可能煮个方便面，我也没必要我。怎么说呢，就是可能我平时我是吃外卖的人，我这一天两天我没东西可吃，我煮个方便面干嘛的，
无所谓的。
对，
我觉得大刘真的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
是的，
就很自洽的一个人。
就是我就很羡慕这种，就是说可以
不焦虑，
对，不随，也不能叫随遇而安什么的，
随波逐流，不随波逐流。
对，就包括那个就是疫情期间，我就是但凡有个大事小情，我都是第一个冲去。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就是我们去是有福架还干嘛打麻将？
嗯，
可能打着刚打了一个小时还干嘛的？然后我说可能要有一些
情况。
对，然后我们都跑到那个成龙寺那家好特卖去买东西去了。
啊！
有一次，那是我可能下午的时候演出的时候听说的一些消息。
这个在危机面前囤货，其实是整个自然界大部分生物都会有的。你比如说小松鼠啊，你会囤些，或者说是
蚂蚁搬家，
对，冬眠之前会大量的进食啊，等等。其实包括人类也当然会有这么一种生物本能。
我们的人类就包括这个老亮同学，他在我的评论区说，我喜欢囤药。包括感冒药、止疼药、创可贴、跌打损伤的膏药之类的。
我也是，我有四个抽屉的药。
我只是会囤创可贴，但是我没想到会囤这么多。
你们就给人怎么这种骗医保的感觉的就是拿出药来拿出去卖。
他说我还有个小药箱，有纱布、镊子、碘伏酒精。
我也有
啊。
我觉得这个我的这个是遗传自我奶奶。我跟你说，我们家我奶奶药有多全。
就是
如果打仗的话，你奶奶就是一个
小药房。
对，
打仗的话，我奶奶穿上大褂就是白求恩。我跟你说，
这你对你奶奶最正面的一次评价。
是的，我奶奶本身也有外国血统。
真棒。
是的，我奶奶有十七分之一
的俄罗斯，
罗马尼亚，
真高级。
那你有，你能不能算出你有多少种罗马尼亚血统？
十七分之一，
然后就是68分之一他，对不对？是不是？
对，他奶为什么这个血统会是个单数呢？
啊？
对啊，奶为什么是个单数？
十七分之一不？应该是多少分之一？
应该是18分之一。
谁知道？
或者是
我奶奶祖上可能就是
因为是二分之一，
他可能是清朝的时候从罗马尼亚过来人，然后到
不是。他是因为跟就是之前跟别人结婚了，
他的一个祖先做过变性手术、
原来是这样，
做变性手术然后就怀孕了。
是的，他有一首歌呢，张强老师唱的罗马尼亚的女孩就唱了我奶奶的奶奶是的，然后就是我就觉得我奶就是家里，我跟你说，小的时候我们家你但凡你除非是断胳膊断腿，我奶都能给当时给你弄上
就立现场给你接骨。
对，我
不是除非是那个腿炸飞了那种，他缝不上，其他都行，
给你安个假肢，用鸡腿给你过来安个。
他就是特别爱囤药，就是我家里也是，不要感冒药，就是那个就是西药我也得有，中药的话就风寒风热的我都得有，咳嗽的我也得有。我就是说我突然我一难受了，我就得马上吃着药。但是这个其实是我从小的一个习惯
啊，
但其实现在你美团买药很方便，
对，
他给你送过来，你其实你等半个钟头你也死不了。
这是你奶奶给你 形成的一个习惯。
但是因为小的时候确实没有药，你上晚上，我们当地你去晚上的药店，你去买都
对，
他都不看，
这就是个
小吃药房，
这个唐山特务 J 的小药房，暂时状态，一直保持暂时状态，
这样很好。我也是，我前两天急性肠胃炎，就家里面居然没有小波姐，我就哎，我们家怎么可能会没有肠胃炎的药
素啊？
对，
我那天翻我们家药箱，我有四瓶整肠生。
嗯，你也是够能囤。
都是我出去的时候，我就哎，就美团买要买一个，然后我到另外一个地儿，哎，我好像
是的，
又不太行，然后我又买了一个。其实你就出门之前你就准备一个，那可能这一个行程又顺顺利利的，它又没事儿。
对，
经常是这样。
我是昨天晚上收拾衣服，昨天晚上勤不着懒不着的，我也把衣服翻出来以后，因为我想说夏天快要来了，我要看看我的夏天的短袖。我的妈呀，我一大堆还没有接标的优衣库的就最基础款的那种打底短袖。
Okay,
是因为穿不上去了吗？
从2X到4X都有。
哇，你这验瘦还肥耶。
我自心想我的体重波动这么大吗？
不是，我觉得是你这几年真的是肥肥瘦瘦，肥肥瘦瘦。
对，
他是闪电侠吗？肥肥。
不知道为什么体重波动都是以这么大的数量级在上下波动。但是我就想想，你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还没有拆标的新的衣服呢？就是、
对呀，为什么呀？
不知道，就是感觉
是怎么投出来
的？不是，是你现在平时 social 的机会太少了。如果你出来 social 的话，你的这些 T 恤肯定都穿一遍了。
嗯，也有可能。
嗯，
就是因为
工作太忙，我没有这么说。
哦，
嗯，
但是确实有可能，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他上班需要穿工装什么的。
嗯，所以平常可能穿不到自己的衣服。
他都是工装。
对。
嗯，
然后所以我可能就是。你比如说一件衣服有好多个颜色，特别是基础款的 T， 有每年都会出很多颜色，每年这个款式都一样，但是今年是这五个色儿，明年是那五个颜色。
嗯，
我可能就都会买，然后买完了以后回来，嗯，可能觉得不太合适的颜色我也懒得退，或者
没退。
嗯，对。
哦，
所以就一直是这个样子的。嗯，最后就都留下来了。我觉得这个习惯
留下来，
对，留下来了。
那你就是占便宜没够。要是我就会去退。
嗯，可能就是这个习惯不太好。
也没有，其实我是这么说，但我其实也不是那种会退。
但是你买了，你会穿。
对，我会穿。
我会有一些，也不能叫囤吧，就是有那么两三件。
嗯，
买了也是标没减，
供奉着。
我为什么会买？因为当时我买的时候，我觉得我瘦下来一定能穿上。
啊，这个咱俩一样，我也是。
对，我曾经很早之前那个时候，
我
还
曾经跨过山和大海。
那个时候我146斤。
嗯，
我觉得我瘦下来一定能穿上一条那条裤子，那时候我刚上班零几年的裤子，然后他那个裤子就是前半
小细腿儿，
窄腿的，然后前半面是各种那种就是用。外国报纸印刷的那种，就是花纹是国外报纸那种英文字的那种，
那是个潮牌，
一块一块没有牌子，一块一块拼起来的，然后拼接地儿还有那种毛毛，就那种类似于那个翻毛，不是翻毛，就类似于流苏似的垂
穗穗儿，
嗯
嗯，
没错，我当时穿的时候，我就觉得买。我当时在木雪儿买的，就没有试衣间。我比了以后，我就觉得有点小，但是我觉得我肯定能穿。到家以后呢，我只能躺在床上把它穿起来。就是如果你腰，这是一个小 payable 啊，就是如果你腰围你系不上扣，你躺着穿就能系上了。
对，但是对坐，
但是你一站起来就崩开了，
就还好。
你只要能系上，
只要能系上就崩开。
对，对。然后我就想说，第二年我肯定穿没问题。
嗯
嗯，结果就120年
了。
嗯，差不多。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我前两年搬家的时候。
捐了吧。
嗯，不行，那个布已经糟了
啊。
说到这个，我今天上课的时候有一个小插曲。他刚才说140斤的时候，今天上课下课课间，突然有一个同学，一个男同学上来跟我说：“老师，你猜我多少斤？”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我140斤。
啊”
我心想：“你是想让我说你胖还是想让我说你瘦？”
啊，
然后他过一会儿就：“你看不出我有这么胖来吧？”我说：“谢谢你。”我说：“
你说没有人 care 好吗？你过来寒碜老师是吗？
你给加俩作业。”
真的
我没看出来啊，我觉得
你回去写10000字的心理分析。
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嗯，
再回到刚才我们说，就是那个会有人不囤吗？你会羡慕这种人吗？
嗯，我比如说，就像是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第二杯半价，他不买第二杯，因为他确实没有人跟他喝第二杯。我就是那种第二杯半价，看到有这样优惠，我哪怕我今天逼着自己喝2杯，我也得买第二杯。
但是你是因为便宜，还是说因为你本身的量就是？一杯不够，
我确定是因为便宜，就是因为
一杯不够，
因为我确定他如果没有第二杯半价的话，我肯定只买一杯。
嗯，
但是他有这个，我就一定会买两杯。但是我特别羡慕有些人，你比如梁好白就是这种人，他就绝对不会买两杯，他一定会买一杯。嗯，
如果是我，他是同样的价格买一赠一啊，那我就 OK 的。
啊，那当然那人赠的嘛，我没有必要不要是吧？
对。
但是就是我说还要付出一点代价，但是这个就有点囤的意思在里面了。
嗯嗯，
你比如说买十箱，或者说买二百减三十，那我就一定会买二百，
凑到二百。
对，哪怕是凑到二百的那一部分凑单的那个东西，其实没有什么用处。
嗯，
但是我也会凑。有的时候可能为了凑这三十块钱减三十，但是实际上我原本只要花160块钱就可以搞定的事情，但是我会花170。
就像你这种，我之前在美团买菜，就是因为他买够199送一个小抱枕，
嗯，
然后我就真的凑了199。但是其实我最早之前想买的下单的几样菜也就60-70块钱。
对，其实那抱枕也没
真的是硬凑。
嗯，
而我挺羡慕那些能够特别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
就很有理智，
对
吧？对，
能够坚定的拒绝这种营销行为，然后让自己不去囤东西的人。
嗯，
对，嗯。
那你说他们会不会也在有的时候会羡慕这些能够囤东西的人呢？
我妈
就想，哎，我这个买的都贵了，她之前囤的就很便宜。
或者说，比方说遇到一些极端情况下，她就是手里没有粮，但她不会慌。
这她大刘吗？
就是她会因为这样的性格，然后不慌，还是说其实她只是当时没有想到？
就都有可能。
我觉得
她
是没有办法。
嗯，都我们分析这种，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几种情况都有可能。
但我会因为囤了东西，有的时候发现自己囤的非常对，
嗯，而觉得
囤到了，我就非常开心。比方说，有的时候我去可能好特卖什么买了一些，我有的时候是这样，
嗯，
我先买一个回去试了一下，觉得还挺好吃的，或者还挺好的，我下次再去买。
嗯，
但是我下次再去买没有了，我就会非常的懊恼，我就在说。砸锅卖铁的，我
想把那个店砸了。
对，但是如果我第一次去我没有试的情况下，我就一下子包圆了，买了很多。
嗯，
第二次我再去的时候发现没有了，且我自己用的也非常开心，非常好，我都觉得特别值。
这就是个病态，对不对，老师？
我就觉得，哎，我囤的对。嗯，就包括可能
就是囤的对，
包括可能疫情期间，
嗯，
我就是可能因为一些可能有检测说啊，你这有什么了，你封楼可能要封个半天一天，我就特别开心，我说我这堆东西我足够我两天了，结果对，足够我俩礼拜不出门不下楼了。
嗯，
哎，结果人家封了8个钟头，说啊没事儿走了。
我疫情的时候特别喜欢吃土豆片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买过好多土豆，就在那儿囤着，炸土豆，然后烤土豆，炒土豆片儿，各种。
大脑可能确实是缺一点，
缺淀粉。
嗯，确实。
我觉得我买了以后，你就是怎么样，你囤着你用，我就 OK。
嗯。
但有的时候吧，我也不知道为啥，你买了东西，你就
舍不得用是吗？
不是，
不，
你也能看见，你就不吃。
嗯，
你就想等它，不知道这是一种心理问题，
就
是，
是
吗？
嗯。我是你，比如说我看到洗发精特别便宜，我就囤完了以后我就从来不会用，因为我就总想用新的
啊。
我在这方面特别渣，我觉得我不是说我从来没有用过两瓶同样的洗发精，就我的下一瓶一定和上一瓶不一样。
嗯，
所以对我来讲就没有必要囤这个东西。但是你看到便宜的又很难不购买之，所以。嗯，就
我有一次买那个沐浴液，真的是一升的，我一次买了俩，然后我就恨不得给我们家狗洗澡也用那个沐浴液。
对于是，我现在就特别讨厌什么家庭装、分享装、囤货装，就这种，这种动辄给我上500毫升、750毫升以上的洗发精，我都连
恨不得一天洗3次，夏天的时候。
对，
所以你们是很不愿意去山姆的。
嗯，反正我会觉得如果这个东西太多，让我长时间没有办法体验到购买这项东西的乐趣的话，我就会有一点不舒服。所以说我会觉得就囤这件事对我来讲更多是购买的乐趣，就是它会形成一个正反馈，就刺激我获得某种东西的快感，然后让我想要一直做这件事情下去。当我做完这件事以后，我获得完了这个快感而让我使用它，我可能就会觉得它会影响我下一次获得这个快感的进程。所以我是个爱买但是我不爱用的人。所以，
哎，那你很适合当采购。哎，
嗯，我特
享受这个快感。
嗯，
对，反正
你适合当一个小老鼠。嗯，然后就买买买，囤囤囤。
嗯，
我是享受就是买完囤完之后发现自己囤的非常对。
那真的是
特别开心，
中了奖。
我理解这种。
对，
嗯、
那你呢，德龙呢？
我是这种，我喜欢囤，然后
有成就感的囤，
特别有成就感。然后我就觉得啊，买的好便宜，因为就是拿狗零食这种，就是我去山姆，我大部分其实我很多东西都是给我们家狗买东西。
嗯
嗯。
可是你在这
狗粮零食，对，它也吃不，它很多时候它吃不完。
但山姆的都是家庭装，哎，
它很大包装，就我买那个超大包的零食，它也能吃很久，但我觉得就很值，因为你搜所有平台的这个价格都没有山姆的便宜，所以我觉得。买的值，
它也是狗家庭装吗？
对，就一大包，但是其实还好，因为它每天都要吃嘛，所以我觉得是 OK 的。
所以看上去好像都是买东西，但是我们三个人面临的心理的课题好像都不太一样。
嗯，
你好像更多的是对于生活的一种博弈，就是你赢了他，
这个概括真的是，
所以你就很开心。
你生活的博弈，说的我觉得好像好厉害呀。
对，就是有种，
她是个女战士，
还要打，对，有一种与天斗其乐无穷的感觉，就
妈呀，
也没有吧，
就是他赢了，
我只是囤点东西，囤着了，我高兴，
赢了也开心，对，总
是个战士，
时刻有一种末世避险。
但是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我有一些可能卖票我来不及吃。最后都哈了我就会非常的懊恼。
对、
嗯，当然
肯定会。
这个，我们就是说，你要斗嘛，那必然是要
有。他
有
的也，所以你那是输了的时候。
对、
嗯、
对，但是我
打了败仗，
我只好捏着鼻子把它吃进去。
嗯、对，
这是对我的一个惩罚。
对，而
他是战士，我是什么？
你是法师。
嗯，不是，你是商人吧？
我是商人啊，好，我是商人。
对，然后我可能真的就是。就
是农民，
那就是个傻子。
你可不傻、啊，
嗯，
那
你可不傻，你囤那玩意儿都老贵老贵了。
也没有，我们就囤卫生纸之类的。就是
爸妈帮你囤金子，自己囤香水，这玩意儿都可贵了。
没有，他又不升值。
怎么不升值？
我不囤香水，我的每瓶香水都是实用的
啊。啊呸！
就是我认为囤这还是囤新货，或者是囤什么那个叫囤。对，像是这种，你每一瓶东西都用，就好像你的衣柜里面衣服特别多，你不能叫他囤衣服，你只是可能在某一个品类上面消费比较多一点，比较喜好一点。
啊，你非常自洽，你这个人。
Of course. 所以我想说我在这方面可能就怎么说呢，
我觉得囤是囤，但是你一定要省钱的囤、
嗯、
你别傻不拉几的囤一堆很贵的东西。
那当然。
我觉得这个是。嗯
哦，那当然，那用我妈的话说，就是你不如来囤钱，对、
嗯、对，
就是没有什么比囤钱更快乐的事情。
嗯、
对，
那可是如果你买了这个东西，
嗯，
隔了一年它涨价了，
啊，太好了，
对，那不就是
去闲鱼卖了它，
就是爱马仕，
嗯
嗯
嗯, 嗯，怎么说呢？
爱马仕
就是我还囤不到这些可以升值的东西，
嗯。那你有没有囤过？就是有什么囤过没有什么离谱的货？
囤过离谱的货，
最离谱的或者最奇怪的货，有没有囤过什么？
我觉得就像我们刚才聊的，我囤的最离谱的东西就是我幻想我瘦下来以后能穿的衣服，是我囤过最离谱的东西，而且量还不在少数。嗯，
就是
那个过程也得有两三个月，
因为威廉现在是穿5XL 的嘛，然后呢，他有好多，
他囤了好多 S 号。
他从 S 一直到囤到4X，就是他每瘦下来任何阶段他都可以穿。
真的，我真是。
他的衣柜是个仓库。
嗯，
他跟你说比我们店里号都全。我们有时候店里号的可能是说只有 S 到 L 的。
你得去威廉的那个仓给你调货。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囤过塑料瓶，就是饮料瓶的，这个也不能叫囤，就是
那个是干嘛？
积攒是吗？
对，积攒。我曾经给过我自己一个小小的目标，就是我要看看卖废品，我能不能卖出一箱油钱的，就是卖出500块钱的。于是那段时间，咱们都知道，就是
家里全是瓶子，
也没有，就是我的汽车后备箱里面，我只要喝完一瓶矿泉水，我就往后备箱里面扔，就是从来不把
后备箱那个地面都粘了。
就是到后来咱们有好多朋友就是咱们这帮人里面，
你会踩一脚再放进去吗？
没有，不会踩。
你看你这个就真的不
是，就是大家喝完瓶子也都会往我后备箱里面扔，然后包括那些快递盒之类的我也都不会扔，放在地下室里面，然后凑一大堆就会拿出去卖。我现在一共是卖了200多块钱了，这项活动还在继续，但是只不过现在矿泉水瓶我已经
待会儿我们录完
感觉你该换个车，应该
我们待会儿录完在楼下那垃圾桶你翻一翻呢。
我当时有在想
三蹦子，那都是香。
我当时有想过这件事情，就是我给我的底线就是不要去捡别人的，就是我只攒我自己的。
Okay.
我看看我多长时间能攒出500块钱的废品来。
哦、oh. ，
就是
那你可以先买一卡车，就是那一箱饮料，然后自己慢慢喝呀。
我这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小实验，就是我想看我能制造出来的废品。
这种做老师的人就爱做实验，
能够产生多少价值？就是我。多长时间我
你为这个地球做了什么？
类似于吧、就是想看看我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个词。
哎，那你说刚开车、有没有囤油的？
不好囤吧。
那个是邋遢大王里那个老鼠大王。
因为是不是就是你如果不开着车去他不卖给你啊？
他也卖。就是你拿个油壶去接，他应该也能卖给你，
是吗？因为就是经常看到新闻，就说什么什么油价要上涨了，
他得出于安全考虑然后囤吧，是吧？
就是那个出于什么，就是新闻说明天要涨油价了，然后今天的晚上都是排队
去加油的，
对，
这儿加
满
箱，
一箱省50，是吧？
很少能贵到一箱省50的程度
啊，对，基本上就20-30嘛，是吧？
差不多，你就涨个5毛钱吧，涨5毛钱一箱油大概就省。
也就是说，那些排队的人，他可能最多也就能省个20块钱，
嗯，差不多。其实也
那你这车开过去还得10块钱吧？
对，也是必要不大。然后最重要的是，囤油
没有？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个精神。我们应该去鼓励他，就是省钱的这个动作你是可以做的，要多多的做。
我觉得可以聊一些就囤到了但是一时半会儿用不上的东西。我就是因为之前有一阵儿不是疯就痴迷于养花嘛，然后我就
花籽儿，
不是，我会买那个植物过来嘛，这买植物过来我就会买盆儿，然后盆儿可能就是就是
大盆买盆，
大盆套小盆的。我买了盆以后呢，然后可能比方说我有5枝花，然后呢我就买7个盆，就可能它，
你怕它长大了地儿不够了是吧？
我会就是会考虑到这个问题，然后呢同时也会考虑到比方说它5个盆是5块钱，如果7个盆呢可能就6块钱，可能会划算一点。但是我多了这个盆呢我也不会放那大，我说那既然有盆了我得有花，我又开始买花。
那你还得买土。
对
啊，
然后我买土以后我还得翻土，所以我前两天又买了一包土。
真厉害。
对，所以我家里永远有空着的盆，空着的土。
你还有个小铲子。
对，铲子什么都有。我就想说这也不能算是热爱生活，如果热爱生活的话我就直接有几个花我就买几个盆就得了。
哦，那我也有，我会囤书，就买了相当于看了。对，其实
买了相当于看了。
对，其实买了也没怎么看，就是好像自己很爱阅读一样，但是实际上
我疫情的时候是那种我就一下买好几本书然后就放那儿了。因为有一次直播的时候我就说今天直播呢有给大家读诗，我就读了一页，我说好我们不读了，然后就放音乐半睡就完了。
差不多，
因为读不下去。
跟大盆一样读别人的诗集，一个题目读了一小时。
我那是解说了。
解说非常好。
但是你家不一样啊，你家有专门的仓库。
会有个地下室了，装
小金佛。
所以你有地下，因为你家有地下室有仓库这回事儿，所以你在买东西的时候你会不会就是
毫无节制？
对，你不会想说我这个东西买回来怎么放或放到哪里？
这个确实会想的比较少，就是关于物品存放方面的东西好像没有限制我买东西，好像没有吧，应该是没有。
我23年左右的时候我特别爱买杯子和碗。
哦，
我就见着那个碗和杯子，我就感觉这个东西我必须拿下，我不拿下我心里就痒。然后我就看，就从我来北京到现在，就好多盘子碗，真的是数不清。经常就过年的时候，我趁过年的时候就坐我朋友车回家，然后我就拎一堆碗和盘子回家。我妈说你怎么又拿回一堆盘子碗？我没有吗？我也有一大堆呀。她说你去年拿回来那还在小棚子搁着，我没用的。
但是你这些囤的这些碗盘子，你当时看着好看买了，但是你也不用。
偶尔会用，但是用到的时候其实不太多。
而且这个囤这个碗盘呢，我也之前也有一阵儿囤过杯子，包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要买那么多异形的，它没办法摞起来放。
是的，
真的很占地儿。就是尤其是你看 MUJI 的好多东西，就是它摞不到，摞不上去。其他的那种异形，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就买那种 椭圆形，
嗯，
或者是方形，
嗯，
大的方形，小的方形，就是你扣不上。
我还买过树叶形
的。哦，真的，你们太厉害了。
你就想这个东西，我能蘸那个什么醋，蘸酱油之类的，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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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说我这个东西能放一些小咸菜，
嗯，
你已经想好了它的使用场景。
是的。
但是你真正的你在使用的过程，
你
早把它往一边去了。
就用一个大海碗，什么都够了。
是的。我也是，我那个。冷饮杯通常情况下是不用带那个把手的，
嗯，
热饮杯是要带把手的，然后茶杯是相对比较小的，就是每一种杯子你要想买多少个的时候，你想你家里的吞吐量，你的客人通常情况下，
但是你会想每一个用途都不一样，场景也不一样，所以哎你就都买了。
你在买的时候你会有这么多场景，但你用的时候你就只有一个场景。
是的，
对，
最重要的是所有的杯子对于我这种类似于强迫症的人来讲，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点，我特别特别惧怕就是它砸了以后。后好像就三缺一了，
所以你要
一次买四个，砸了一个之后，你把另外三个也必须砸了。
那倒反正就那三个，你就会觉得哎呀，他们好像不完整了。所以我就总是会买，比如说我需要四个杯子的话，我就买八个，然后有四个用来备份。然后结果
你备份也太多了吧？
对，结果五年过去了，那四个杯子就放在橱里面放了，就再也没有用过，因为那四个也没砸，因为压根也不怎么用它。所以
我买过一套茶具，
嗯。
那个茶具看得非常的华丽，有一个托盘儿，
嗯，
然后上边是什么骑马呀，一个什么皇家的猎手，就是那种图案，就像什么爱马仕的仿品，
嗯，
就是那种。
哦，
它有六个小茶杯，
嗯，
一个茶壶，就它是一套，
嗯，
大概那个时候买是600多块钱，它还是打折了600多块钱，我就想它是捡了个大便宜。
嗯，
那个茶杯从我买了到我后来给我爸妈拿回家，3年我用了不超过5次。就在那儿摆着，
差不多。
所以我就想，哎，我当时买它干嘛？
就
真的是浪费了。
嗯，
就是看着还行，
挺好的。
因为有好多东西，就是你买的时候，你就是觉得以后能有用，
嗯，你觉得它有使用场景，但是其实它和你的生活习惯半毛钱都搭不上。
是的，是的。
对，
包括有的时候我买一些衣服，你就觉得它好像。也一般，但是实在太便宜了，你就觉得往后回家待着没事穿，
嗯，
你待着总有事儿，
嗯，
你翻过头来想，他跟你平时的穿衣风格又不太一样，
对，
所以穿的机会很少，
真是让人觉得，嗯，怎么说呢，无奈，嗯，我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手，我没有办法看到囤货的东西不去囤，
包括后来就是那个碗什么的，我都已经有节制了，不买了，但是呢，我会买。酸奶
啊，
酸奶它就会给你，
这效期也太短了。
赠碗
是的，
哦，
还有方便面也会赠碗，
对对对
对，
对，
所以我就是到后来我就是形成一个惯性，就是我买的酸奶我也不爱喝，我就是那个为了那个碗买的，然后那个碗其实我也不用，我也不知道最后干啥，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不要钱，这个便宜我必须占到。
对，我就有段时间我觉得这个酸奶必须得有碗。得有盘子，
他不赠东西，他就不是标配。
对，他不赠东西，谁会想喝酸奶？然后后来就是因为你不自己主动买碗和盘子了，然后你主动买酸奶或者方便面给的那堆东西，你也不怎么用。
嗯，
我曾经买了5大盒酸奶，每盒酸奶它是有3个小的包装，然后我就为了他那个赠品，就是一个野餐垫儿。
哦，
特别大的一个那个野
餐垫很值得要吧？
对，
没，就是那个，但是那个野餐垫呢，没用2次，哎，我让我给整丢了。
我还有一个新的没有，
可以送给我，谢谢。
可以的，没有问题。我经常会为了某一个场景、某一个生活方式去买某一种东西，结果从来都没有用到过。
例如
航天宇航服，
例如为了去新疆自驾而买了很多汽车用品，比如说汽车上用的垃圾袋，汽车上用的。比如说枕头啊什么的，
嗯，
就有可能会睡在车上，等等，就
甚至你现在连个车都不开了
啊，对，结果就全都放在，或者为了想要去找一片地方去烧烤，买了烧烤架，买了什么，什么竹签之类的，结果北京从头到尾找不着一个可以烧烤的，
就很多烧烤的地儿，你想烧烤的时候都在飞毛子
啊，对，野山都没有，所以，
哎，那这些如果你囤了以后，你确定说，哎呀，我这段时间可能用不上了。
嗯，
这个东西你会给它处理掉吗？你还是就在那放着了？
在那放着
可以不用，但是我必须要有。
对，
我是这种，
我的精力都用来选东西买东西，实在没有精力再去处理东西了。就像我有的时候之所以不退货的原因，是因为我实在是没有时间在家等他上门取货。
哦，
就是家里也没人。
你是多懒一个人，
也没，就是我白天都要上班。
OK OK，
对，等我晚上到家可能就十点了，就没人上来取货了。只有周末可能有时间，然后我有可能有别的安排，或者
就我买了那些什么露营的帐篷啊、垫子呀、小凳子呀，
嗯，
还有那些野餐的什么，就是烧水壶，
嗯，
就真的买了一套。但我觉得你想你真正出去用的，我觉得不超过十次，
嗯，
但我必须得有。
嗯，
但是你就没有办法接受，比方说我一年就去那一两次，我那一两次我就随便找一个报纸往那一铺，
接受不了。
嗯，我也不行，我觉得既然我要干这个事儿，为的就是这个仪式感，我就是要完全按照我心里面想的这个不打折扣的去实现它。
那其实按这么说下来，其实有很多东西可能我们一年只去那么一两次，但是这一两次里面你没有那个东西你就无法成型。
嗯，
太多了，比如说我一年可能只想拿起画笔来就画那么一两幅画。
所以你有一个超大的画板和一套水彩笔，
这个水彩笔是一定要有的。
所以水彩笔是48个颜色是吧？
反正至少得48色了。
对，像完颜慧德老师那样嘛，用你手中的水彩笔来描绘人生的画面。
对，但是画材就可能会有半柜子。
对，因为你想画画的话，
对你都得
纸笔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缺一样也不行。
是的，可能，
但是有的人就会说啊，我想干这个，但是我没有 ，OK， 我不弄了。
那我就不是这种人。
那不行，我必须要弄。
对，我就得先置办齐了。
而且我是那种就说什么我要做什么，我就立马必须要办这个事儿。如果我现在没有，我也要点开美团，然后我点一个外卖，立马收到它。
我也是延迟满足，
我就是这种。
对，我没有延迟满足。
我上次出去玩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那个箱子被我一个朋友拿走了，我就想，那我这次出去我就没有箱子了。
是的，
不行，我必须要有箱子。打开外卖，就在那个美团里边买了一个小米的箱子，20分钟送到家。
嗯，
买到了。
就其实我自己学习精神分析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延迟满足，特别是从小教给小朋友延迟满足，真的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
是吧？
对，你干嘛要延迟满足呢？延迟满足其实
它就让你忍着，
其实是一种创伤。你感觉他可能将来会更加适应社会或者怎么着，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它是一种创伤。
就是爸妈说这个东西呢，你想吃，你现在别吃，你长大之后你随便吃。
嗯，
但是其实你小的时候吃那一口，就跟你之后吃就不是一样的。
对，当这个人生课题把它放大到你现在想出去玩，你先别玩，等你退休以后再出去玩，那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对，
就是。
那爸是不是从某种角度上也，他爸妈的意思是说，这个钱我们先给你囤着，你先别花，你长大以后再花。
嗯，我妈就是这样。所以我会觉得，对于我来讲，可能小时候经历过的延迟满足实在是挺多的。所以，越到了大了以后，越觉得，我可能
你这个也吃过，那个也吃过，这个也买过，那个也买过，你还延迟满足？
我自己满足我自己。
OK，
小时候我不能满足自己的时候，可能我都挺延迟的。对
啊，
从刚才我们三个的这个讲述来说，好像大家对于囤货这件事情，其实也不是一个特别正面的一个，
囤货，它的确它是一个中性的东西，它在合理的范围内。我们称之为是储藏，它是一个
什么储藏？
你看看人家，
对，我们没有囤积癖，我们只是想就是做仓储。
对，而储藏是一个正向的东西，它是人类作为一个生物来抵御生活风险，抵御
上升到人类的
哎呦
概念了，
太会说了。
对，作为一个生物来讲，你是抵御
作为一个生物，你就买吧。
哎呦，我生物了，
抵御自然风险的一个很正常的一种生物行为，
就是碳基生物，它生来为买而生。
对，如果。我觉得如果一个生物它完全没有风险意识的话，可能确实它的生存性就会弱一些。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心理。
所以我们为了长寿而囤了很多东西。
是的，
对，但是
囤了好多那个过期的麦片啊啊方便面呢、啊。
没错。
所以你会不会想有的时候会有一种想法，说我要改变我自己，我不想变成那么喜欢囤东西的。我就想要当那种就是喊号鸟一样，是叫喊号鸟吗？
嗯，我明白你的意思。对，但是任何一种行为都有一个度嘛。如果我说超过了这个度的话，我的确是比较想要把自己往回拉一拉。 你比如说，你比如说囤
香水不应该
哦，囤洗发精就是囤这种，我自己又很讨厌。
关键是你头发很短，你每次也用不了多少，
你都快没了。
嗯
啊，也不能这么说。
所以我就不想再做这种事情。
OK，
对，所以。
好，你忏悔了，我知道了。
我想要去改变自己。
那德龙，你要忏悔吗？
就是我一定要唱王力宏的《改变世界，改变自己》。
必然是一个唱歌节目，
没有了，没有。我觉得就是，我跟大家讲啊，就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其实你改变不了你自己。就是你有那个意识，就说明你会慢慢的有一些改善。我觉得就到此为止就 OK 了。你不要想着我改这个改那个，就人生很累，人生很短。
对，我在这个地方还是要，就是如果大家觉得自己的囤积这种行为已经处于一个比较过度的状态，包括我们不限于购买哈，比如说囤积邮票或者囤积一些手办，或者
人叫集邮，不叫囤积，
就是过度的对于某一种方面的东西有一种依赖性
痴迷。
这个我保持一个不同的观点。
它和收藏是两码事儿。
叉叉叉叉叉叉，
收藏就是我没有的东西，我想把它凑成一个系列呀。
对，收藏是这个意思，它有价值的。但是囤积是一种，其实囤积在学界其实叫抛弃不能。
那我囤盲盒呢？我一定要把这个盲盒的100种这个样子我都囤到，那这个算什么？
看你怎么去界定这种合理。
这个叫仓储。
就我喜欢这个盲盒，就它出了100种，我都要拿到。
如果它对你来讲是有意义的话，那可以。但是我们很难去界定这种意义。
Okay. 但是很多人都说这个就是我的精神寄托。是吧？
所以如果我们把精神寄托在囤积这件东西上的话，那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内心可能就会有一点儿。囤积依赖，
就是回到之前我们说过的一个节目，就是你童年可能有个小孩儿，那个小孩想要这个东西，你就一直在囤。
其实这是对于匮乏感，为了满足匮乏感而想去满足自己中一种已经被异化了的满足。所以
天哪，异化了，
所以
变异了都，哎呀，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情况下，那我们不能只是去克制自己这种想囤货的行为，如果
还是得囤。
对，一旦你克制的话，那用你的话是刚才话，
活不了了。
就是你会在其他的方面去，
对吧？
去满足自己这种匮乏感。
是的，是的。
对，那还不如去囤。
所以你还就花点小钱，花就花点吧，是不是？
对，如果自己能感觉到在囤货当中感觉到一种疗愈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各大电商或者怎么着，它的比如说双十一，它的开始总是会选择12点开始，就是凌晨，因为那个时候
就晚上没什么事儿干，你就买吧，
容易冲动消费。而这种消费对于人来讲是一种正向的刺激，它会有一种快乐的感觉，会有比如说会有多巴胺的一些分泌。哎，当这种分泌给人一种奖励，
真的是这样，
就像买盲盒似的那种感觉，就是越买越想买，越买越想买。
我买到了，买到了，买到了，再买2条，
我也买到了啊，就很好。当然有这种正向刺激的时候，可能人我囤积对于我们来讲，可能已经大于这个抵御生活的风险这么一个意义了，所以它更多的可能就是来治愈我们
内心的 self high，
越来越不可控制的人生。
哦、
我们想要
从完了，你控制不了人生了。
对，我们想要从控制当中去获得这种控制感。
妈呀！
对，
我本来还想说，我说我是很想要改变自己，我说不要囤了。但是听了威廉的这个解释，我觉得我囤的有理。
是。但是我们想说，还有更
有理，消费无罪。
当然，还有更高级的疗愈方式，就是我们也可以去疗愈自己的这种匮乏感，而让自己从根本上去解决自己想要囤货。
就多走出去晒晒太阳啊，你就不会老看手机买东西了呀。
这是非常好的，不是晚上早睡觉，因为
对晚上早
对，
真的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你10点上床睡觉，跟你12点上床睡觉，你看手机的频率就大大降低，那你买东西从电商买东西的频率也会下降，
冲动消费就会下降。
威廉，这一期我占你的理论，真的你说特别好，就是少看手机。
对，
这不是这个理论吗？
就像我如果发现了开车是件容易吃东西的行为，
那就少开车，
对，不开车就不吃东西。
OK， 换个拖拉机就完事儿。
好的，那我们今天其实聊，囤货就是大概是这样子了。
是的，
没有想到啊，其实到了后来，反倒给自己的囤货找了好多理由。不知道我们的听友们呢，你们是不是平时也会囤货？那你们对自己囤货的行为呢，你们有没有什么就是觉得好像不太对，又忍不住啊？没关系啊，听了刚才威廉最后的解释呢，我觉得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囤吧。
我跟你讲，这就是人生，这就是人生，
接纳自己。
对
对。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先囤到这里、啊、
好的
吧，
下回见。
你是真的很喜欢囤节目，
拜拜。是的，
拜拜各位。
我就怕那个什么就是不够，所以我手里现在大概可能得有六七期，
非常好，非常好，
真的是很有风险意识。